亲爱的弟兄姐妹朋友们，早安！愿你们平安。感谢神，上个主日有不少的弟兄姐妹在教会的殿里一起献场敬拜了主。当大家聚在一起高声颂赞主的时候，心中充满了与主同行的平安和喜乐。我们也见证了三位姐妹在疫情肆虐的时候无畏无惧，受洗归主，成为神的儿女，何等的欢喜。是的，在你的院宇住一日，胜似在别处住千日，宁可在我神殿中看门，不愿住在恶人的帐篷里。受新冠病毒疫情爆发的影响，长期血积在家的产生了各种症候群，但是在神的殿中，在这里无影无踪。弟兄姐妹脸上洋溢着由心发出的笑容，因为不能见面，彼此思念的心得到了满足。弟兄姐妹彼此相爱，大大彰显了神的荣耀。是的，我们彼此想念，因为我们彼此相爱。这恰恰是我们今天要学习的最重要的主题，彼此切实相爱。我们一起低头来做一个祷告，颂赞我们主的名。慈爱的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来称颂你的名，因为你的名字是医治，是惊奇，是平安。你的名字是牧者，是公义，是预备。你的名字是所在所是，我们为你的所在和你的所是称颂你的名。我们感谢你长阔高深的爱，感谢你差遣你的独生爱子主耶稣为我们的罪付上代价，成为救赎，让我们可以称你为父，成为神国的儿女。我们感谢主圣灵在我们的内心帮助我们愿意称你为父。主啊，我们更愿意在教会这个大家庭里像你爱我们一样彼此相爱。求主来高抹不配仆人的口，把你的话语和真道传讲得清楚，让听到的只听见你的道，也求圣灵大大的做工，打开我们的心门，聆听你的声音，反省悔改自己的不足和过失，彼此切实相爱，荣耀你的名，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是的，我们要彼此的切实相爱，因为神先爱了我们。我们一起来看我们今天的主题经文，让我们一起诵读。我们会分两个部分来学习。第一部分经文一到六节讲的是甘心受苦的心智，第二部分是甘心服侍的心智。我们一起先来诵读一到六节。基督既在肉身受苦，你们也当将这样的心智作为兵器，因为在肉身受过苦的就已经与罪断绝了。你们存这样的心，从今以后就可以不从人的情欲，只从神的旨意，在世度余下的光阴。因为往日随从外邦人的心意，行邪淫、恶欲、醉酒、荒宴、群饮，并可恶拜偶像的事，时候已经够了。他们在这些事上，见你们不与他们同奔那放荡无度的路，就以为怪，毁谤你们。他们必在那将要审判活人死人的主面前交账。为此，就是死人也曾有福音传给他们，要叫他们的肉体按着人受审判，他们的灵性却靠着神活着。我们回顾一下，在前面第三章的后半部分，我们看到有着至高权柄的基督为罪受苦，而这罪是人类的罪，不是耶稣基督自己的罪，因为他是圣洁，是无瑕的。更深入一点， 也就是说，基督在肉身为我们受苦。主耶稣基督为我们在肉身受了苦，他受苦是因为顺服神的旨意。他在客西马尼园祷告的时候，虽然也求父神挪去这苦杯，但他更求要照父神的意思，不要照自己的意思。他愿意完全顺服父神的旨意，去成就全人类救赎的计划，就是为人的罪承受身体遭鞭打，人格遭侮辱的苦。他里面却是满了喜乐，去接受父一切的安排。他有权柄让12个营的天兵来救他脱离那个环境，但他没有使用这个权柄。他有能力从十字架上下来，让人看见他们在做一件何等愚昧的事，但是他却寻求父神赦免虐待他的人。希伯来书第12章2节说，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了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不错，顺服神的旨意，在人看来会有羞辱，会有苦难。然而主耶稣轻看了在人看来又大又难的事，因为他看见摆在前面的喜乐。我们的主从父手里所接过来的，在人看来全是作难的事，但是在主看来，他却是带着一颗因顺服而喜乐的心去接过苦杯。结果呢，刚才说了，便坐在父神宝座的右边。会让身体受苦的顺服，乃是带我们进入荣耀的路，因为我们的主神自己是这样走过这样一条苦路，作为门徒我们也要走这样的苦路。这是我们在字记里面所领会到的经义。所以第一节其实是总结前面内容的结论，你们当将这样的心智作为兵器。这句话有两个关键词，也是今天信息的主题。第一个是心智，第二个是兵器。心智根据不同的译本，它是思想、心意、目的、志向、态度的意思。心智可以是帮助我们面对受苦的决心和态度。我上周去看牙医，拔了半颗牙。我知道很多人都很勇敢，他们是不怕拔牙的，因为他们的牙都是好的，根本不用拔。我有好多年没有看过牙医了，我坐在牙医的椅子上，椅背刚刚开始往后倒，我的手心就在冒汗。为我量血压的护士问我说，你心跳很快，很紧张吗？我说我觉得自己也算是个勇敢的人了，但现在就是感觉还是像小时候那么怕。当牙医要开始动手的时候，我想起电影里面所演的严刑拷打的那些桥段，就暗自想，打死我也不说，就是把我牙给拔了我也不说，我眼一闭嘴一张豁出去了。这算是一种阿 Q 式的心智。那么4章1节这里的心智是指基督为义愿意身体受苦的心智。基督明知道等着他的是十字架，却定义向耶路撒冷去。以赛亚书50章7节也说，主耶和华必帮助我，所以我不抱愧，我硬着脸面好像坚实，我也知道我必不至蒙羞，就是下定了决心要完成神的旨意。所以这心智就是决心受苦，舍命为要成就神旨意的心智。心智也不单单只是做兵器，更准确一点说，可以用着同样的心智去武装自己。以弗所书6章11到18节所说的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是要把一个人武装起来，把神全副的军装都穿戴起来，而其中圣灵的宝剑就是兵器。说到兵器，显然是在谈论战争打仗。 逛街谈恋爱的时候是不需要带兵器外出的，只有在打仗才需要兵器。我有时候和太太在小区里面走路，忽然遇见没有拴住的大狗，我就想，要是我带着我的二节棍，心里面就有底了。既然没有带着兵器呢，我就把我自己当做盾牌，让太太走在后面，肉厚实的我走在前面。我们熟悉的古龙在《七种武器》这本武侠小说中描写了江湖上有一种排名第一的终极兵器，叫做孔雀翎，是天下暗器中最可怕的。没有人见过孔雀翎到底长什么样，暗器发出来的时候，美丽的就像孔雀开屏一样灿烂辉煌，然而就在你看得目瞪口呆的时候，它已经要了你的性命。威震江湖的孔雀山庄数百年来以镇庄之宝孔雀翎独步天下，威风八面，是武林白道高山仰止，黑道闻风丧胆的正义之基石。可谁也没料到，孔雀翎早在数十年前已经神秘丢失在泰山之巅，但江湖中没有人知道这件事。幸好少庄主邱凤吴智勇双全，为了继承孔雀山庄的百年声誉，誓死要保护这个秘密，保障孔雀山庄的生意。少庄主凭着信心和勇气团结各路好汉，没有孔雀翎这一终极兵器，也照样惩奸除恶，以正圣邪。古龙在书的末尾说，所以我说的终极武器并不是孔雀翎，而是信心。彼得在这里提到的兵器，因为是要面对一场属灵的征战，征战就是战争，战争就有敌人，包括撒旦，包括肉体世界和世界的事。很多的时候敌人还会是你自己，不信主的人也会经历这种征战，叫做善恶之心灵征战。就好像四下无人的时候捡了一个钱包，里面厚厚一叠100面值的绿色钞票，这个时候充满正义的你和想了很久想买个什么预算之外的东西的你又开战了。这种征战无处不在，普通百姓捡了钱包有，满腹诗书的杜甫、杜工部躺在床上不眠忧战乏，无力挣乾坤的时候，也是以忧国忧民的名义辗转反侧，睡不着觉啊。所以这种征战更需要兵器。彼得告诉我们，在属灵征战里面的终极武器就是受苦的心智，就是以肉身受苦的心智作为兵器武装自己。没有这个心智的话，难免处于挨打的状态，就是常常让自己的仇敌牵着自己的鼻子走，因着自己的血气，换句话说，就把自己拱手相让，让仇敌魔鬼撒旦做主做王，伤人还不利己。所以兵器很重要，没有兵器就会毫无还手之力，在征战中节节败退，陷入抑郁，这在现实中非常的常见。唯有靠着主耶稣已经亲身用他自己的肉体去胜过的心智，才能得胜。有了这个兵器，也就可以成就到第二节所说的，在这个世上不从人的情欲，只从神的旨意。一个基督徒怎样可以在世上遵行神的旨意呢？怎样才能不会向罪、向情欲和各方面的引诱屈服呢？需要的正是这个兵器。如果没有这个兵器，不可能在这个世界上按照神的旨意生活。第三节是列举了不从神的旨意而顺着人的情欲最常见的一些似乎很人性的行为。加拉太书5章19到21节列举的更为详尽， 追逐世界的人会对这些习以为常，甚至错误引用圣人说过的话来使自己更心安理得地顺从人的情欲。说孔子曰：“食色性也。”我在高五的时候结交的几个朋友说服我跟他们一起看《色情如翔》的时候，就是这么说的。是的，在这样不好的时候，他们都喜欢拉帮结伙。那么食色性也其实并非孔子曰的，而是与孟子同时代的告子告不害耶的，引出处也没有引用对，他们讲的都是按照自己的需要进行了改变。色本来是指对一切美好事物的喜爱，却被狭义的理解为色情，而对色情的追求跟这里列举的邪淫、恶欲、醉酒、荒宴、群饮这些行为一样，都是会上瘾的。上瘾的意思就是遇见试探，然后深陷凶恶不可自拔。从这个意义上讲，过分沉迷于手机或是各种无休无止的新闻啦、养生信息啦、大选决定全世界啦，都属于随从外邦人去行的事。决定全世界的难道不是造物主自己吗？我自己就有一段的时间钻头蜜缝的去寻找各种免费的属灵电子书的下载，积攒了好几百本书，真正从头看到尾看完的一本都没有。说到底啊，还是一个贪欲在作祟，下载了那么多的书不看，却白白浪费很多时间。所以顺着情欲的事要靠圣灵才能彻底铲除。就好像我的那个半颗牙，为什么是半颗？因为当年怕痛怕麻烦，压根就没有彻底拔掉，留下了祸害，苦不堪言。结果20年后，他又是一条好汉，冒浆出来扰乱我的生活，苦不堪言。彼得在第四节道出了结果：你们如果不慎加入了这一类的朋友圈，后来又不想以他们为伍，想要退群的话，这些个朋友们就会把你当作异类，不仅断绝关系，还要败坏你的名声，把你和他们一起做过的事告诉所有你认识的人。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是会招惹深陷罪中之乐的人的记恨、恼怒和毁谤的。但我们不要害怕，因为第五节彼得警告说，这些人将来必要在审判活人死人的主面前交账，为他们今天所做的一切付上沉重的代价。第六节是比较难解的经文，关于死人和福音有不同的解释。我个人比较接受苏瑞颖长老的按照十部释经法所做的解释。死人是指现在已经死去的人，他们在世的时候曾经听过福音，而不是死后还可以听到福音。福音在这里也包含更广义的悔改得救的好消息，不是我们今天所特指的信靠耶稣基督得救的福音。这也就解释了基督降世之前已经死了的人也听过的福音是要悔改得救。此外，他们的肉体按着人受审判，这里的意思是指从亚当而来的罪的刑罚，也是肉身之死。这一点无论是信徒或是非信徒都是要面对的，而听见福音又悔改的，他们的灵性就靠着神活着。彼得写这封信的时候正是初代的信徒惨遭逼迫屠戮的时候。我们来看一幅画，这幅的油画叫做《迫害中的殉难者》，揭示了初代教会的信徒们所受的惨绝人寰的残酷迫害。大家可以看到，画中 在斗兽场下面被一群狮子追逐撕咬的就是被迫害的基督徒，不仅被猛兽撕咬，还要供看台上的人下注取乐。彼得在这里更多的是借着这句经文来安慰那些在遭受了逼迫中不幸遇难的亲眼目睹的那些基督徒，还有那些失去因信仰而殉难失去亲人的，或是惊惶惧怕摇摆动摇的，鼓励他们既或肉身总有一死，只要相信耶稣的应许，灵性却可以与耶稣永活在属灵的国度。就像与耶稣同钉十字架却求主纪念的那个强盗一样，他得到了在乐园里与主同坐席的应许。有一部真人真事改编的电影叫做《长矛的终结》 End of the Spear， 讲述了50年代五位年轻的美国宣教士在厄瓜多尔被奥卡族土人所杀的历史事件。当他们被土著奥卡族以长矛攻击的时候，本来可以用手枪自卫，但他们却放弃了这个权利，因为奥卡族人仍未得救。出发前，其中一位的儿子了解到爸爸要去的地方危险，问爸爸说，如果土著要杀你，你会用枪自卫吗？爸爸说，不会，因为我们已经准备好可以上天堂了，而他们还没有。就是这样甘愿牺牲的爱，甘愿受苦的心智，在奥卡族结出了很多福音的果子。那些杀死五位宣教士的土人后来都信了主，其中一位还成了牧师，在多年以后为被杀宣教士的儿女们施行敬礼。从这个感人的见证里可见，在要杀还是要射的属灵征战时，最强大的武器是这几位宣教士愿意效法基督甘心受苦的心智。我们来小结一下，彼得在1-6节谈到了受苦的心智的含义和功效，就是将这样的心智作为兵器，就可以随从神的旨意而脱离人的情欲。原因有三个，一个是基督所受的苦已经在十字架上成就了救恩和神的荣耀；二是可以与罪断绝是神的旨意；三是若不遵从神旨意的，必将在神的审判中付上巨大的代价。肉身受苦对于将来是有益的，预备受苦的心智可以使我们与罪断绝，不但是武装我们的兵器，也可以成为让我们可以遵行神旨意的能力。这是一种心智，甘心受苦的心智。接下来我们看后半部分，甘心服侍的心智。这是第二种心智，我们一起来诵读7-11节。万物的结局近了，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因为爱能遮掩很多的罪。你们要互相款待，不发怨言。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若有讲道的，要按着神的圣言讲；若有服侍人的，要按着神所赐的力量服侍，叫神在凡事上因耶稣基督得荣耀。原来荣耀全能都是他的，直到永永远远，阿们。天地万物都是神造的，被造之物都要面对上帝。万物的结局近了，就是将来某一天都要接受上帝的审判，指的就是那个日子。那个日子什么时候到呢？没有人知道，就连子也不知道，只有父知道，但肯定要来。日子近了， 基督徒要为主名的缘故受苦，这样的日子在世上已经进入倒计时。我们虽然不知道具体的日子，但却要为之做好预备，这个日子随时会来到。彼得后书三章八节提醒说，亲爱的弟兄啊，有一件事你们不可忘记，就是主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可见这个时间随时会来到，我们就应该珍惜神给我们所存留的日子。基督徒活在世界上，不可随便的度过每一天，更不可随心所欲的度日，而是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新汉语译本把这个翻译作说，所以你们要自律，保持头脑清醒，为要祷告。耶稣基督在钉十字架之前，在客西马尼园祷告的时候，告诉彼得说，总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你们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了。一个整天忙碌安静不下来不警醒的人，生活绝对是一团乱麻，更谈不上祷告。我自己就常常忙忙碌碌混混噩噩的度过一天，又忘了祷告，求神怜悯我。基督徒祷告是不可或缺的功课，主耶稣给我们留下了美好的榜样。他在世的时候，时常在天还没亮的时候就去亲近主，从父神那里重新得力，领受旨意。我们知道，我们有一些弟兄姐妹在这个特殊特别特难熬的时期，也是经常天没亮就去恒切迫切的祷告，为这受苦的弟兄姐妹祷告，为这教会的健康祷告。教会要健康，除了每个肢体的健康之外，肢体的之间还要彼此的连接，否则就会成为落单的羊，成为撒旦的攻击目标。所以肢体的连接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在这里，爱不只是一种状态，它更是一个动作，而爱这个动词是需要用行动去体现的。切实就是要以实际的行动来表达相爱。在后面的经文列举了切实相爱的具体行动，就是要互相款待，不发怨言，彼此服侍，善用恩赐。因为创造天地万物的神就是爱，没有什么比彼此相爱更荣耀神的了。值得一提的是，对于当时面临逼迫离乡背井的信徒来讲，款待弟兄姐妹是实践彼此相爱的最切实的行动。而当家里住了外人，就比较容易发个牢骚怨言什么的。比方说早晨起来卫生间被客人先用了，一次两次还可以面带笑容，三次四次长期以往，虽然脸上还有假笑，心里面却在问神，您这小儿子什么时候走呀？别老叫我这大的服侍小的了好吧，这家里也没余粮了。记住，这怨言一发，贷也就白款了。彼得还特别叮嘱，聚会的时候呢，要按着神的圣言讲，意思是说多讲神的话，别老说自己，分享个没完。服侍呢，要按着神所赐的力量去服侍，不只是有余粮、有空房、有空闲、有心情的时候才去服侍。今年四月初，我太太、我妹妹和我在经过长时间的祷告后，我们发起了我们在国内的徐家和肖家全家的家庭聚会。分散在各地的家人们，老少三代，通过视频，在每个主日的早晨，我们欢聚在一起，唱诗、颂赞主、诵读圣经、学习神的话语。有负担、有恩赐的太太、妹妹、儿子和我轮流分享神的圣言。五个月后，我们的嫂嫂和侄儿子先后决志信主，全家无比欢喜。 79岁的妈妈也常常在聚会结束前奉主的名为全家每一个人来祝福祷告。现在每次聚会开始前，大家就早早登录分享交流，有时候就是在屏幕上看着亲人们吃个早餐也非常温暖。即便是在疫情当中，亲人们彼此思念，但是透过屏幕奉主名的聚会带来无可比拟的平安和喜乐。对于我们来讲，因为有时差，每周六的晚上要额外的付上四个多小时的代价，但我们所能得到的平安和喜乐是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带来的。感谢主。万物的结局近了，我们来总结一下我们今天所领受的信息。耶稣再来的日子已经进入倒计时，基督徒应当存着为主受苦的心志，只遵从神的旨意过生活，彼此相爱，按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我们记住两个心志，一个切实，就是效法基督甘心受苦的心志，和彼此相爱甘心服侍的心志，以切实的行动相爱传爱。人在做，神在看，举头三尺有神明，接下来神就要看我们的了。最后我以一个故事来结束今天的正道。历代志上21章记载了耶和华的使者吩咐加德去告诉大卫，要大卫在耶布斯人阿尔南的禾场为耶和华筑一座坛。同样的是撒母耳记24章记载的是亚劳拿的禾场。圣经没有更详细的记录，犹太人的拉比都会传讲这样一个故事。所罗门建造圣殿的选址就是大卫筑坛献祭的地方，耶和华在这里应允了大卫。这里原来是一块禾场，住着两兄弟阿尔南和亚劳拿，他们兄弟虽已分家，却极相亲相爱。哥哥阿尔南家人多，弟弟亚劳拿家人少，二人的禾场连在一起。收割的时候呢，弟弟亚劳拿心里想，哥哥家人多，自己家人少，应当送他给一些给他。于是到了天黑以后，亚劳拿就暗暗地搬了一些禾捆到哥哥那里。哥哥阿尔南心里也想，弟弟家虽然人少，总还是比自己年幼，何况神所赐的又如此的丰盛，理当送些给弟弟。夜幕降临，阿尔南也搬了一些禾捆到弟弟的田里。第二天，兄弟两人到自己禾场上，却看见禾捆一点儿没少，心里都很诧异，不知道怎么回事。到了晚上，兄弟二人又这样在暗中互送禾捆。一连好几天，有一天晚上，二人终于在送禾捆的时候碰上了。当他们各自说出送禾捆的缘由时，不禁相拥而泣。兄弟相爱的阿尔南禾场不仅成为耶和华圣殿的建造之地，就是耶和华降瘟疫要灭掉耶路撒冷的时候，也因为这一块兄弟相爱的禾场而息怒驻守，收刀入鞘。可见爱是建造一切的根基。愿我们的教会成为阿尔南和亚劳拿的禾场，即便是在疫情当中也可以彼此切实相爱。阿们。我们一起来唱回应诗《万物的结局近了》，愿神祝福我们彼此相爱。